上一节我们就讲到这个，对于三宝，我们能够人生难得啊，三宝难得。那么要这个听闻到药师名号更极难得啊，啊，药师的果德啊，就是如何的这个深啊，我们上一节都有稍微谈到。那我们再来这个念一下经文哈。阿难，彼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行，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语而广说者，皆可速尽。彼佛行愿善巧方便，无有尽矣。佛的德恨啊，难思啊。可是要信解也是难得哈、啊，功德无尽也这个难以尽说啊。所以这个难信难解啊，显得佛的功德无穷无尽。那么佛对阿难说，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为什么有这么样的功大的功德呢？啊，让众生闻到他的名号啊，然后一切灾难都能够消除，那么一切的愿求都能满愿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大的功德哈、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在菩萨过去，在因地中修无量的菩萨行啊，就我们刚刚讲的哦，三阿僧祇劫的哈，无量发无量广大的愿呢。所以成佛之后，就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啊，来持济一切的有情，那么令这个众生啊都能够离苦得乐哈。所以佛的这个善巧方便，还有这个在菩萨因地中的广大行愿也难说尽哈，多一劫语跟一劫跟一劫语的时间来说也说不完哈。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一部经的时候，前面不是讲完十二大愿的时候哈，也是这样讲。这个十二大愿这个讲完之后，这个佛也告诉这个曼殊师利说，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做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大愿呢、啊，那比佛土的功德啊庄严啊，也是哦，就是他发的大愿跟他佛土的功德庄严，若一劫一劫矣啊，说不能尽。这个劫啊、哦，我们上次也讲过，再复习一下，一劫就是说啊，最开始的时候人的寿命是84000岁嘛，哈、哦。那这个每百年减一岁，啊，那减到人寿10岁，啊，这个减，那在增的时候，人类10岁又百年啊增一岁，增到84000岁啊，这个叫做一劫啊，所以这个是佛的功德啊，一劫一劫语啊，说不能尽啊哈。因为这个佛药师如来的因行跟果德啊，广大无尽哈。那接着啊，我们来讲这个菩萨的弘传，也就是说啊、一部经这个如来开示之后，都会有一个菩萨来弘扬他的这个佛的法啦，哈，来弘扬佛法哈。好，这个救脱菩萨要来说这个延寿法哈，延寿法。我们再来念一下经文哈。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救脱，即从坐起，偏胆一肩，右膝着地，屈躬合掌而白佛言：啊，这个如来开示后，一定会有趁这个机缘的大菩萨来发愿祭弘佛弘扬啊。 啊，这个就等于这个老师来提示根本道理，那么有学生去发扬光大。现在这个菩萨弘传啊，特别注重消灾延寿啊，所以这里啊也分三科。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开示弘通啊，那第二个会讲到这个延寿消灾延寿的仪轨啊，那第三个就会来结劝，劝大家来修哈，结劝修这三科啊。我们现在先讲这个他。这个救脱菩萨要来开示，来弘通哈，开示弘通。当如来开示结束的时候，这个救脱菩萨就这个从大众中起来哈。那么他这个救脱啊，就是要救拔众生啊，脱离苦难啊，就依他的德来立这个名啊。那因为我们这个药师世尊的精神重在这里啊，哦，所以这要是他要带这个药师如来来弘扬这个消灾延寿一门啊，那这个消灾延寿啊，我们请这个救脱菩萨来负担啊，所以他从做起哈，啊，这个来依着请法的礼仪啊，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啊，恭敬的屈躬合掌。啊，向佛禀白的他的意识，意识。来，我们再来，是念一下经文哈。大德世尊，向法转时，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厄，常病累寿，不能饮食。喉唇干燥，见诸方案，始相现前，父母亲属朋友之事，涕泣为绕。哈，救脱菩萨说：“哎，大德世尊，到佛灭一千之后，一千年之后啊。”相法转时的时候，因为我们相法，我们现在是末法哈，这个善根这个又更微薄了哈，业障深重，那么为种种病患之所困厄，那么一病啊就是几个月或长病几年呐，累瘦如柴啊，不能饮食，越病越重啊，喉咙啊，口唇啊，由于热度高啊，就干燥啊，焦迫，不能说话。那么眼见这个诸方案啊，就是东西南北诸方案嘛，黑暗来侵袭。依佛法来说，一个人病得口唇干裂啊，鼻子翘起，眼色无神啊，种种死相现前的时候啊，若见四方的黑暗弥漫，即是下堕恶趣的现象。这个我们讲到这里，我再用这个真实的这个例子来辅佐一下哈，这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哈。那个我上次不是有谈到这个我外公往生的时候，我有做了一个梦哈。那其实我外公要往生的时候，我看得最清楚哈，我最清楚，我就在他的旁边。所以我们那个在乡下，如果现在可能比较少了，现在乡下如果这个是往生啊，就是变大厅，就是会移到这个客厅啊，变大厅。那我他快要往生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这个嘴唇非常的干燥，那不能自己不能喝水，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棉花啊沾水啊，在这个嘴唇上让他喝啊。所以这个在整个死亡的过程中，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他怎么死亡的过程中啊，就呼出去的气比较少了，吸的比较少啊，那呼出去的比较多啊，吸很少，那呼一直呼出去。 到最后临命快要临命终的时候，是我弟我们里面的人都没有看到，只有我看到，就是人快要往生的时候，他会突然这个吸了一个很大，人讲三寸气啊，伊的内一个哈，啊就回去，就回去啊。哦啊，那个快要往生的时候发高烧啊，所以这个用这里来讲说，这个是病危的时候。除了这个哈，人快要往生的时候会这样啊，鱼也会这样呢，你们不相信哈？我是亲眼看到的。那个在我们福源佛学院啊早前的前几届的学长有这个养这个锦鲤，那么有一只锦鲤，它因为这个被传染了，啊，感染了病毒的时候，我把它这个用另外一个桶子隔离，哦啊，那时候我就这个每一天啊都会把它稍微捧来捧到快接近水面的时候，给它念几句佛号，大刚哦，要不大概一个月。那有一次我来台北，我那时候在新竹吧，来台北，啊，来回去福远的时候，哦，我下午的时候我一样哈，哦，把它捧起来念佛号，哎，它到水面的时候，突然也会像人一样，啪啪哦，就这样甩了一下尾巴，我还以为它是一个空气不足哈。哦赶快给他放到这个水底，结果他这个啪啪啊，鱼啊跟人一样，哦，就是要断气的时候啪啪啊，哦，他就回去了，就放到这个水底，哦，这个就是在这个一个往生的这个誓要离身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当然每一个人的不看到的情形不一样了哈，我只是说，哎，这个死相现前，特别讲到这个死相现前，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哈。那么到这个临死的片刻啊，这个自己病苦难堪呐，父母以及兄弟妻儿等亲属及朋友之事，哦。就要临死啊，这个的就靠，然后父母兄弟妻儿啊，见他的病势沉重啊，医药无效，将与死神见面，不免有死别的苦切哈，啊，所以围绕着病人啊，啼哭啜泣。这个要死啊，那也给病人更添加无限的苦痛啊。人都是要死的时候，死时多少有一些苦痛哈。可是最苦痛的是，上有父母无人奉养，下有儿女无人抚育，或年轻恩爱的夫妇难离难舍，或财富多而放不下，这个才是临终时的最大苦痛。这个是印顺导师特别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父母亲属啊，死相现前的时候啊，大家都围绕在他的旁边哭泣啊哈。那么讲到这里又讲一个这个实际的例子哈，难讲，刚好这个。15次把它讲完哈，这个我有一个亲身的经验啊，就是反正我这一次讲经也有讲到哈，就是我那个同事他自杀嘛哈，那自杀的时候他是这个以前的同事，世俗的时候的同事，他自杀，他那时候是大概三十岁啊，大概不到30岁。所以这么年轻就死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哦，上有父母无人奉养，那么下有儿女无人抚育，所以他上有一个爸爸，那下有一个女儿，他女儿啊，他在刚他往生的一两天的时候，有看到他爸爸，家里的人都没有看到，有时候说爸爸回来的哈。那么，所以这样，他最没办法临终时最大的苦痛，我想也就是这样了。 难离难舍。可是那一个时候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助念有时候也是蛮重要的。那个时候我是在我们是在这个这个在第一在殡仪馆里面看到刚好有一个慈济，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哈，那个慈济的这个菩萨我觉得他真的带得很好，因为他在那个情形之下都是很难放下，然后他就在他这个他的这个旁边啊，那当时当然是很多人啊哈念这个佛号，可是他这个他在给他助念的时候，他这个在他的旁边啊，那一种场面啊，让我这个也看到很感动啊，他就是好像一个大哥哥哈，在这个来劝勉这个弟弟，他就说哎，好，到底怎么样要放下，好，所以整个那个本来一个的气氛呢、啊，变成一个这个很温和、很祥和的气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助念、在临命终的时候，在这里就啊发挥了这个功用，在整个一个很悲伤啊，这个啊，让我在现场我也觉得说，哎，好像让死亡者啊有一个能够放下，就哎，你们欢乐哈，阿弥陀爱安装，阿弥陀爱安装，所以这个助念也是非常。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哈。来，接着我们来这个讲啊，念一下经文哈。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生病的时候，这个亲人都在旁边啊，在哭泣为难，然后自己呢啊，神事受报，我们来讲念一下经文。难彼自身卧在本处。见阎魔使引其神事，至于阎魔法王之前，难诸有情有具身神，随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殊之。尽此授与阎魔法王。尔时，彼王推问其人，算系所作。随其罪福而处断之。
这里印证导师来解释啊，他说啊，这个神事受报，依佛法的究竟义来说是很深奥的哈。先这个暂不讲啊，今救脱菩萨为了适应末世。顿根的众生，所以用一般的通俗的说法，他说啊，这个病人当在垂危之际啊，虽然自身还是卧在本处啊的病榻上，但是却看见这个阎魔王的使者来勾引他。我们来先来解释一下这个阎魔。那么中国就是俗称阎罗王啊。那么翻译过来叫做平等王或者是双王啊，双是一双的双，双王啊。据说有兄妹两人死后受生地狱啊，分掌统治罪人的职权，故称双王。那因为对罪犯的他，所以这个阎魔王啊，他对罪犯的判罚公平啊，铁面无私啊，这个不逊人情哈、啊，不逊人情，这个可以通，这个不依循依从这个人情啊，所以又名平等王。王的使者就好像我们人间里面衙门里的差役啊，啊，或生的古怪凶恶。他把病人的神识勾引到这个阎魔法王的跟前，听候审判。那么在佛教里面，啊，被称法王有三呐，哈，啊，就刚刚我们推行十善以正法治世的转轮法王，哈，第二个就是铁面无私啊，治理地狱罪犯的阎魔法王。第三个
就是于一切法得大自在的无上法王佛，三者都是法王，但是意义却有差别哈。这里谈到的阎魔使者哈等等啊，这个我们看印顺导师是怎么解释哈，这个可能跟就是在病重闷绝的时候，闷绝啊，闷绝的时候或昏迷的状态之下啊，所以这个过去所做的业相现前啊，那便在自己的心事上啊幻现一种果报的影像，所以并非真的死去啊，也这注意一点，这里说也不是真的被阎魔使者勾入这个地狱。依佛法的争议说，人啊如果真的死了啊，他就是不能复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游地府见阎王的民间故事啊，在众生当时的心境确实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啊绝不是真的已经死亡堕入地狱啊。所以他这里只要谈的是业相显现于心事而已啊。那么这个唯识学说众生有八识啊，这个神识啊，就是刚刚我们的讲的神识，绝对不是第八识啊，是第六意识啊。我们看到有人闷觉啊，又昏迷过去，似乎已经死亡，其实还有第八识在支持啊。第八识若一旦脱离这个躯体啊，生命便告结束，绝不可能复活。所以我们此处说的神识受报的情形啊，纯属意识的活动作用哈。念了这一段经文哈，我想也稍微解释一下，就看黑板，我们把这个刚刚的闷觉哈，那刚刚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哎，不是，如果你的意识神识啊离开身体啊，那你就已经死了。所以你看到的被阎魔使者带你到这个地府啊，绝对不是这个情形啊，是你的这个自己的业相哈、哦、产生于心的，这一点要明了。他刚刚有谈到的，刚刚谈到的说这个救脱菩萨是配合这个通俗的说法，那么我们再把佛法里面的真正的意思，我们稍微这个来看一下黑板死亡哈。哦死亡，我们来这个离开这个死亡，我们以这个佛法里面，我们来稍微谈一下，好吧？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呼吸停止了，便是死亡。我们佛法没有这样讲，因为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去举例呀、啊，雷公，比如说呼吸停止，不雷公这里吊倒，哈、哦，吊倒，还有溺水。啊、他呼吸停止了，可是你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他依然会复活。所以呼吸停止啊，这个佛法里面代表死亡啊。啊，还有这个呼吸停止，我们讲到这个啊，我这个讲经常常讲到这个广清老和尚，记得做大概大家都知道的嘛哈、啊。他入定好几个月，那么樵夫是每天有时候会去看他一下。看得好几次都没有呼吸了，也身体也没有什么温度了呢。他以为这个广清老和尚已经坐化了，坐化了，所以赶快跟这个山下的这个承天寺啊的里面的住持讲说，广清老和尚已经坐化了，但是这个住持也不敢大意，他请弘一大师来，弘一大师来之后说，小慢点，他去看一下。他看了一下，哦，这个是很深的禅定啊，这个得细想，得细想，呼吸已经停止了，好，这个是很深的禅，得细想，所以他弹指之后，他就马上出定啊，这得细想，呼吸停止不代表这个往生啊，还有知觉啊， 当我们这个现在要讲到五识的对外的境界哈，接触外境哈，五识啊哈，我们眼色身香味触哈，这个五识哈，五识，啊，五识，在佛法里底哈，足济拢有这个情形，五识不具起，好，在经典里面有讲到一个世尊啊，有一次在这个田边入定，然后在禅的边啊入定，结果雷公信呐讲的，田里面的牛甲农夫拢去有雷公信呐讲一个事，佛拢唔知啊，他入定了，他入定了，他个前五识不起，各有一种的前五识不起哈，这个知觉完全没知觉，我看到等于没看到，哦。各种就是广清老和尚，是讲伊这个伊得念佛三昧的个过程嘛，哈，哦，唔是讲讲伊伫大殿的时阵念坤佛啊，绕佛绕，突然顿了一下，然后这个整个大殿的景物都没有啊，啊，所有的人事物都没有了，啊，都无去啊。感到有一个佛陀，安尼一个阿弥陀佛的佛陀，哎，环绕着这个，在这个大殿之中，啊，只有他的意识，这个就是五识不起，这定中的意识，唯有定中的意识，所以外面的那个境界，他完全都不晓得啊。伊嘛是同款安尼，你过生活，可是外口的都感到有这个佛，这唯有定中意识。所以没有知觉不等于死亡啊，哦，再来，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意识哈，哦，就是我们五识所引起的对外还有对我们里面的啊，对外的境界和我们的内心。然后谈到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就是了别的作用。那为什么讲到这个第六意识啊，就是要讲到这个闷觉，哈，咱头下来讲这个闷觉，哈，到底闷觉是啥意思，哈？如果以闷觉位来讲，哈，就是讲，比如讲，咱人死呀，这个死呀，六根六识都无感觉了，可是你身躯可能也够有一丝仔温度，哦，你对外境都无系，系闷觉，纯。第七意识加第八意识来维持身体，完全都不知道，或是说我们昏倒，这个前六识都不起了，昏倒，哦，各一种什么时候我们的前六识都没起，你敢知道，就是我们在熟睡的时候没做梦，前六识都没起，这样敢是死也不是死啊，哦，闷觉，但刚刚我们经典讲到这个闷觉哈，这个前六识都不起，哦，这个 不代表死，哦，所以刚刚讲的说，你在闷觉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只不过是你这个第八意识来支持你的身体，那显现你的这个业相在你的心中，哦，不是你的意识已经离开身体，哈，哦，这个是这样。所以啊，这个如果要讲生命结束，我们就要谈到佛法谈这个了，这三个受、卵、识，哈，哦，好，哦，受这个。命根呐，啊，命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消灾延寿？消灾延寿为什么来？就命根，哦，有关命根，你这个因为你的业力决定啊，所以你这一辈子你一出生啊，你的决定好你的寿命大概会隔几回。讲一句较通俗的、通俗的，讲啊，你投胎伫什么人的厝？哦，老爸老母，那你父母的基因哈，哦，是长寿的基因。你这的，你这身体，你这命根啊，都有70岁、80岁命根呢，啊。这个寿，好，哦，这个是由业力决定的。所以 为什么我们消灾延要消灾延寿呢？哈，就是讲有什么款的情形？第一就是讲咱早死，好早死，早死有什么原因呢？这外在的因素，哦，酗酒啦，纵欲啦，还是我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啊，饮食没有节制啊，还是疾病的传染，嗯，好，这杂系，啊，所以引证到这一次的疫情有没有疾病的传染？所以当想到这个，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来这个起见这个消灾法会，药师消灾法会就是在这个中药在这里，因为你的寿命不应该这样就死了，但是因为业缘啊，你这个疾病的传染啊，总还有你这些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水火战争的横死啊，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消灾延寿，因为你我们上次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叫做什么？福报跟什么寿命都还没享尽啊，都还没有尽嘛哈，对，你的福报还没尽，啊，哥你的寿命命根还没尽，好，那你就这个叫横死。那有一种你的命根哈，本地你也上我七十岁，可是因为福报享尽了，所以你短命啊，所以。消灾延寿为什么能够消灾延寿？就是说你的命根啊，你的寿本来不是这样啊，可是你因为有一些业障消灾延寿，就是因为这样来，所以这个后来经典我们的经文后面会再问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能够消灾延寿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就是这个暖温度啊，讲到这个温度，是较早经典一定都有讲到这个，较简单的讲，就是讲一个人在要往生的时候，他如果从下面开始量，有没有？那后面头才量的，这个就是往上的，如果是上面头先量，啊后边加。慢慢啊量去，啊，你就往恶道去。当然，迄有一句话叫“鼎盛衍生天”嘛，哈，这个在有确实有这样去来谈论到第八意识阿赖耶是从哪里啊出去的？哈，这个我们不谈，这个就是暖，这个四，就是四就要讲说，就是咱头下讲的，第六是意识都无啊，而且到底啊，咱这帮啊是叫独头意识，吼，哦，也够有意识啊。我们熟睡的时候，跟他细体，就是讲跟他细体，完全拢无自己。下面的一个支持啊，就是啊第八意识，所以还是是无想定啊，哈，无想定，或者也没有长时间都没有第六意识。长期间都没有第六一到六意，只是这个第八意识跟第七意识啊，在维持这个身体。等他出定之后，这个六识才起。好，所以这个就三个，就是第八意识来维持我们的身体。好，所以前面里面这个主要要讲是我们经典里面讲的说。并不是我们的第八意识被带到阎魔王那边，哦，如果带到阎魔王那边啊，我们就已经往生了，不可能再复活了，啊，趁这个时间把这个我们生命佛法里面的受软识，哦，来解释，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怎么讲啊？阎魔王的裁判罪人呢，啊， 或轻或重，啊，完全是以罪人自己的具身神啊为呈报所根据。我们每个有情，从生下来就有一个具身神啊，形影不离的跟踪着啊，所以我们的所做的事情，若罪若福，若善若恶，皆一点不漏地完全书写下来，啊，比我们自己记得还要清楚。等到我们命终之后啊，就便原原本本的尽职受于这个阎魔法王。那个时候啊，阎魔王啊就依这个祭祀的布册审问那个被抓去的人，算计他平生所做的事情，看到底啊这个做善多还是做恶多，然后随他的罪福轻重而处断，他该如何受报啊。这个是我们民间传说的阎罗王的故事一样啊。可是像以上的这种境界，在沉重的病患者中有经验的很多，而且苏醒之后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哦，不过呢，依佛法的真正的意思来说啊，就是我们将死的时候啊，业相现前，那么一生作善作恶啊，此时啊，皆一一清楚地浮现在自己的心前，那么一幕一幕过去啊，就好像梦中所见的一切境界象征的一样啊。所以像如年轻时啊，我们不孝父母啊，不是我们啊，年轻时不孝父母啊，后来时常抱旧于心啊，啊，于是夜里就做梦，好像真的因此而受到惩罚，啊，那平时所作所为，到了将死的前夕啊，业相就成这个神识来显现出来，也是如此哈，这个。那么这个中间我们所说的具身神啊。啊，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第八识哈，第八识哈，并不是这个有真正的一个具身神哈。那么这个第八意识啊，就可以记录我们的善恶罪福啊。所以我们八识的熏习作用啊，一切的种子啊，不管善的恶的或者是无记性的，都熏习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啊，有时自己都记忆不起来，而他却受熏而并不失去啊！啊，一举一动作善作恶都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么在自己的八识库藏中，啊，没有化为现前时，永远保存在那里。可是将要死亡的时候，就会完全的显现出来。特别啊，是作恶的啊，如啊宰羊啊，杀猪为业。那么他临死的时候啊，所见的都是猪羊来向他讨命所在啊，好像这个杀青蛙的，他会见到满地尽是青蛙向他叫嚣吵闹。所以本经所讲见阎魔王使者等啊，只是业相在心事中显现，并非真实的实情。若果真造了恶业，死后当要堕入这个恶趣，受种种苦逼的。啊，假使一落这个阎魔死亡手中啊，是再也不能复活了哈。这个是导师的解释哈。啊，也就是说，这个具身神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八意识。啊，那所以我们。好像啊，上一节有讲到这个五蕴嘛，哈，那么色有一个表色，一个无表色，啊，无表色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业，哈，身口意业，啊，它会衍生一个无表色， 潜藏有一个潜在的力量，也这个就是指这个第八识，它会储藏在这个第八这个八识田中哈。那或许我们要谈到这个地狱，各位有没有印象？在《地藏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她这个为什么能够到地狱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啊，不是她的释离身呢，这个是她去拜佛的时候，然后佛跟她讲说：“哎，你回去。”哦、你回去好好的思维佛的名号、哦、念佛，意思就是他就是说哎，你回去啊，回去念佛，然后他念佛念了 一天一夜、哦、就是他入定了、啊、入定了，他是入定到地狱，所以看到的地狱也不是释离身、哦哦、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段念完哈，我们来接着来念一下经文。使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难七成之定。玄无色续命神幡，或有四处，彼是得法、嗯、那么病情进入这个死相现前的阶段，是有时候是难以生还的希望的。然而这个大悲慈济的药师如来设有一个消灾延寿的法门、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啊，或有这个复起的可能啊，这个方便啊，救陀菩萨的指示是这样的哈、啊、看我们这个救陀菩萨这个有没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消灾延寿。那么当然这个时候的病人的他没有办法了哈、啊、所以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亲属而他的好朋友啊，就要专诚恳挚的为他来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第二个就是请这个高僧大德啊，一遍又一遍的转读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呢。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燃七层的长明灯啊，每层七盏啊。共四十九盏，以象征生命光辉的延续、哦、所以我们这个药师法会、哦、在这个佛桌前面、啊、都有这个四十九盏的这个长明灯、哦啊、第四个就念药师经、哦、请高僧来先为他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再来请啊，诸高僧大德来念这个药师经啊，然后这个点这个四十九盏的长明灯，还有续这个五种彩色的长幡啊，那么幡上写着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这个叫做续命神幡啊，这是延续病者的寿命。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代为皈药师如来，那么礼请高僧来读诵这个药师经，以及燃灯啊悬幡供养如来，那么或者由此可能啊，这个的病人的神识能够反复苏醒过来啊，生命得以延长。接下来这个导师的解释啊。不过这个是病人的寿命还没有尽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寿，这个他的命根还没有尽呢啊，所以我如果有具有善根的，我们加以代他皈依啊，念佛啊，诵经啊，做了许多功德，则可因此而回复生机啊。啊，如果寿他的命根已经尽了哈，此生的业报已经历尽了。 到了必死的时候，那是无法挽救的。所以我们经典会说或有是处，也就是说或者有此可能啊，不能说是决定啊，或有是处哈，这个彼世能够再回来啊，就能够恢复生机啊。好啊，到了一个段落，那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讲到这里哈，就是说。从好大众啊，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